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我们呢，今天呢来看《箴言书》第七章。《箴言书》第七章，弟兄姊妹哈，它基本上是延续上面啊一到六章的内容去讲。《箴言书》第七章呢，基本上是延续前面一至六章的内容。我再次强调一下哈，《箴言书》第一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呢，强调教会，强调聚会，最后就是殷勤诚意，这是整个箴言书的啊，它最重要的内容。七章一节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啊，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我说大家你注意到没有哈？第七章和前面六章。基本上开头的话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啊。首先强调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我们是神的教会，我们是基督徒，是上帝在世界上所拯救、所呼召出来的他属天的儿子。所以说，每当箴言书他在每一章开头提到儿子的时候，哈，首先表示这是一封家书；另外一方面呢，他在教导我们教会，并且接下来他会告诉我们。教会该干什么？教会该做什么？什么样的教会才是儿子？什么样的基督徒才是儿子？什么样的教会是真教会？在这里呢，七章第一节也毫无例外的再一次的强调啊，上帝没有嫌麻烦啊。上帝强调，第一，你要遵守我的什么言语？这个言语就是圣经，上帝的真道啊，耶稣口中的话。要说作为教会呢，首先他在第一个层面上，教会是唯独圣经的，也就是说，所有偏离圣经，所有偏离开新旧约圣经，离开上帝给我们启示的，都不是真的教会啊。所以说，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呢，在这方面出了问题。然后呢，说将不单要谨守我的言语，而且要将我的什么命令存记在心。这命令就是吩咐的意思。这个命令呢？主要指的是新约圣经当中耶稣的讲道、耶稣的释经以及耶稣基督的比喻。耶稣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人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怎么样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就是牵扯到教会正道，我们的主日，我们的聚会场景。而且啊，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多次强调。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什么？就是我的门徒。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常在我的爱里。啊，其中呢，耶稣也对一个教会提到他的优点，就是遵守上帝的道。所以说，一个重视聚会的，一个重视查经的，一个唯独圣经的教会，是真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呢，蒙神所爱。而且常常住在耶稣的爱里，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箴言书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何为教会，何为儿子，就是以圣经、以圣道为中心的教会。啊，接下来我会跟你们讲啊，什么叫遵守我的道啊？今天有很多教会呢，他也强调圣经，也强调遵守主的道，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七章第二节说，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啊，这里哈，我们注意他这里，这是原文的翻译啊。要说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去坚持聚会听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圣经告诉我们有非常大的好处。有什么好处？你看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一节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怎么样？就永远不死。也就是说，圣经、真理、聚会，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场啊讲理论，或者是讲一个什么什么课程，它是带领我们迈向永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就是说，真理也好，聚会也好，与永生是息息相关的。这里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得救和救恩哈，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不是说我受洗了，然后我一辈子就不来教会了？我那一次受洗永远得救，那可不可能啊？不可能的。你要一生 去坚持聚会听道。这个遵守的意思，它其实不是说你去恪守什么东西，它其实说你守住你的聚会，你的心要扎根在真理当中，你不要偏离圣经啊。上面说你遵守的命令就能存活啊，得到永生。第二句说啊，你要保守啊，保护啊，保存啊，这是我的法则，周围的意思是我的教导，好像什么，好像保护你眼中的什么同人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法则在原文啊，是妥拉的意思，妥拉就是圣经，旧约圣经。但是我告诉你哈，妥拉的原文呢是神的指示，它其实应该指新旧约圣经，就是上帝在旧约中的话和新约中的话都是我们得救的这指示。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教会应当对圣经有一个什么态度呢？真心的态度，爱心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像爱惜自己眼中的那个同人一样爱惜啊。这是上帝给我的命令，让我们切切的去注意他的真理，去注意耶稣的教导，与永生相关，与蒙福相关。第三节，记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啊。原文是说哈，要把这些，就这些话哈，记在你的指头上，把这些刻在你的心板上。我们来看啊，我们前两天呢去耶路撒冷啊，我到过那个哭墙，我就发现个问题啊，弟兄也应该见过，有的人手哈啊，这个左手缠那个带子啊，缠一圈一圈的，那个就是看到吧，他用字面来讲，系到手上，然后头上戴一个和那个相机似的，那不是相机，那是一个经文匣子啊啊，他戴头上，反正怎么着，有的衣服都刻着啊。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明白个问题哈，这些到底是宗教仪式呢，还是一心诚意？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记在指头上，这个记啊，在希伯来文原文表示盟约的意思，结盟的意思，也要说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且啊，他提到了不单是记在指头上，记在外表上，更重要的上帝强调你不能光记手上啊，你不能光在头上写个经文盒子，你要把它怎么样，刻在心板上。弟兄姊妹，这个刻在心板上是我们能刻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信主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因为在耶利米书31:33说啊，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就是妥拉哈，就是前面那个妥拉，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上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和那些，就是说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那些律法主义和真正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前者啊是手上缠绳子啊，头上戴个盒子啊，只是外在的。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不是诫命，不是苦修，而是甘心情愿的里边刻上了。在哥林多后书33说，你看哈，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说这个7:3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教会的信仰不是一个仪式啊，虽然也有仪式啊，它的重点在于信。它的重点在于信仰的实质。所以说7:3告诉我们，教会不是律法主义的教会，不是苦修的教会，是因信称义的教会。我们这些儿子们是因信称义的人，因为上帝的话语借着他的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第四节说，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啊。这里说对那啊，原文的意思是对那位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要一直称呼那一位聪明为亲人。又等于这个智慧啊，它是指那个智慧，这个聪明呢指的是那一个聪明啊，这个就不用说了，这是指我们的基督。但是这里有个疑问哈，有人说呢，基督是男的是女的？是男的。你怎么说这里怎么 我整女的来了，兄弟们你要注意哈，你要注意他的语法，他在说什么啊。这个姐妹和亲人其实是平行关系啊，明白哈。因为你看新约圣经在路加福音啊第八章啊，甚至说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来了啊，因为人多不得到他们跟前，有人告诉他，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怎么回事呢？耶稣天天讲道啊，他妈和他兄弟说什么，说这孩子不正常了啊，他妈那时候不信你知道吧，他弟兄那时候不信，他骂耶稣啊，他说不正常了，赶快拽回来吧，还有天天饭也不吃，光出去传道了，而且还摆着很牛的口气说你妈在外头呢啊，你兄弟在外头，赶快出来。但是耶稣怎么说啊？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圣经它不是说耶稣是女的啊，它实际上它意思是说什么呢？耶稣真理是我们的亲人，就像耶稣说一样，所有聚会听到的人和耶稣之间就是母亲就是弟兄就是亲姐妹之间的关系啊，它与性别无关哈，只与这种亲情有关，只与这种啊真理里面的这种弟兄姊妹的关系有关。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这个七章四节给路加福音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是相对应的。比如说在真耶稣旧约当中呢，上帝让我们去称呼耶稣，称呼那位智慧为我们的亲人。在新约的时候，上帝说所有坚持就会听到的人，所有持守真理的人都是耶稣的亲人啊，做耶稣的亲人不是一般的啊，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呢，重视圣经真爱耶稣教导的人是耶稣的亲人啊。七章五节，他就保守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啊。又怎么样哈，我们今天我再说一遍，有很多的信息是跟前面几章是一致的，上帝在反复的在讲。但是今天关于这个淫妇和这个外女的教导哈，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啊，绝大部分讲到这里的时候，它指私人道德，指男女关系啊，有就是说有些律法主义教会强调啊，男女关系要圣洁啊，然后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啊，你看这里不说远离淫妇吗？用我们接下来我会给你每一节每一节的讲哈，我会靠着主给大家讲明白，这里到底是在讲男女关系，还是在讲关于牧会、关于教会、关于这个基督徒的真理。因为在这个事情上偏差了，我可以跟你这么说，你一定看不懂真言书。现在我觉得原文你听好，是这么说的哈，原文没有淫妇哈，原文的意思是好保守你脱离什么异族妇女，脱离呢说谄媚话的外邦女子，也就是说原文的重点是外不是淫，你要明白啊，原文的重点它强调的是这个女的的身份，而不是说强调她如何淫乱啊，这个私人道如何的不守妇道啊。你再看清楚啊，弟兄姊妹哈，原文啊是异族妇女和外邦女子啊。首先呢，看一下这个前半句，说这个异族妇女哈，它指的就是这个字是陌生的、外国的、外邦的，还有说律法之下令人憎恶的、不洁的啊。上说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呢，人的女儿啊，然后再往这个旧约圣经往后看呢，就是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再往后看呢，所罗门娶了什么外邦的妃嫔，到了尼希米记当中呢，有一场大规模的离婚，休的就是外邦女子。而且第二个词哈，这个外女，他的意思就是外邦女子，他指的是非以色列国、非希伯来犹太信仰的女人。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在旧约圣经当中，外族女子她不是说单纯娶过一个老婆这么简单，外族的女子一般都是异教女祭司啊，她从小呢深受这种异教思想。而且你看这里这个异族妇女和外邦女子，她原文都有单数， 这个女子有个特点，第一，她的根源是不是希伯来根源？不是，她的根源是外来的啊，具体哪来咱不知道。第二，她有个特点，她说话怎么样？谄媚，也就是说，外女与心腹与教会相对立。然后呢，这个谄媚的这些假道与前面上帝的妥拉、上帝的真道、纯正的福音相对立。你一定要上下文去看啊，它中间有个对立关系。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啊，往下看你就怎么？这第六节嘛，那么再往下翻一下。接着六节呢，开始具体的去讲这个外族女子她要干什么。啊，实际上这个转换很快哈，前面介绍了他的背景、身份，接下来开始讲他的工作。我们今天的领受就是这个外族女子啊，跟我们前几次一样，就是假教会，就是不守神真道的教会，就是异教化的教会。又说，我曾在我的房屋内的窗内，从我的窗棂之间往外观看，啊。你注意哈，是所罗门往外看，是上帝的牧者往外看，是一个明白真理的人在往，他在哪里看呢？他从他的那个房屋里的窗户里。你就注意哈，这里这两个词很有意思啊。这个窗户啊，我查一下旧约圣经啊，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指方舟上那个窗户啊，然后他这个房屋的屋呢，在希伯来文呢也可以指圣殿。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可以意味，然后这个从窗棂之间往下看，可以看俯视，也可以表示成往外看。也就是说，诗人为什么能看透这个淫妇呢？因为他在真正的教会里面，啊，明白没有哈？他在一个真正的房屋，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里面，他在上帝的方舟里面，他在一间啊有真道的教会里面，所以说他看得明白。只有在真理上明白的人，他才能知道淫妇是什么，假教会是什么。也要说这一个在教会里的人呢，他在领受了真理之后，他看这个世界上这些假教会、这些假仆人的时候，他就能够看明白。第七节说，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啊，原文的意思是，见愚昧人中，我注意到孩子们中有一个什么无知的少年。兄弟们，你注意这个词啊。首先说，这个男孩子他从哪儿来的？从愚昧人中。啊，愚昧呢，就是这个词，它指的是愚蠢、单纯、天真。当然，这不是说实在哈，只是说那种傻实在、没有真理的那种实在啊。也就是说，这种人他跟前面上帝强调的我的儿子们呀，你们要聚会，你们要听到守真理，是不是一类人？不是。因为这小子不聚会，这小子也不听到，这小子呢光闲游，他是个愚昧人啊。而且啊，后面说还不止一个人，就说在这愚昧人当中呢，有这么一个特别愚昧的啊，他不但愚昧，他还是一个什么无知的人。这个无知在原文就是说缺少心的意思，就没有心啊，没有心哈。什么人会没有心呢？不聚会、不听到、不读圣经的人啊，不在真理上领受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有心的人。因为说，你会发现从这里开始，圣经开始记载一场悲剧、一场惨剧，就是一个原本啊有着大好年华的少年人，最后怎么样灭亡了。他如何灭亡的呢？源于一个淫妇，一间假教会。要说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人最终被害哈，记住他不是被骗哈。弟兄姊妹，他被害是不是因为他好色？不是，他被害是因为他对真理无知。啊，我们往下看，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你看。这里哈，你要注意的，他从街上经过，靠近他的巷口，直通他的家里去。你要注意， 这里有个词叫街上，还有个词叫巷口。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这个人哈，他不去神的教会，他不去会听到，他也不注意真理。其实你注意到没有哈，他最终被害不是说光怪那个淫妇的，是他主动送上门来的。你看到没有哈，要说他可能在真的教会听完道之后，他觉得没有兴趣啊，讲的呢也不够华美啊，就是说哎也没有太多符合啊接地气符合人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小子他就啊刻意的从街上穿过，然后呢走进了他那个巷口，你发现他在一步一步的迈进那个深处。后面说第九节说，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在黑暗之中，也就是说呢，他不是在日光之下，他不是在有光明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你们当趁着有光啊去跟随我，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就进入黑暗了。他的人生进入黄昏，进入末了，进入傍晚，他整个灵魂陷入到黑暗当中，他的人生没有光，没有真理，他成为黑暗之子，他进入幽暗之中。其实实践告诉我们哈，当一个人啊不接受真道，远离真理，想追求点旁门左道的时候，一定有魔鬼来迎合你，一定有邪灵来充满你。其实实践说，看呐，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你求什么，什么就来啊！你弃绝教会，就有假教会等着你；你弃绝真正的仆人，那就有假仆人等着你。原文的意思是，看到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原文的意思是，他穿着妓女的外衣，有着诡诈的心思。啊，你看这个圣经描绘的这个淫妇非常有意思啊。你要说七章十节呢，圣灵让我们怎么样去看，去注意，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少年人呢，主动来到这个巷口啊，他看到啊，这里啊有一件比较符合人性的啊这样的教导，或者是这样一个牧师啊，然后他就过来了。在他过来的时候，那个淫妇怎么样，也早就下好套了，准备套他啊，所以说哎一拍即合啊。这个妓女呢，你注意哈，出来迎接，是不是很热情啊？很热情啊！我告诉你，到三次教会里边人可热情了，你到异端一教里边还跟那个沏茶倒水，那耶和华见证人来供应我们的时候可热情了啊，花钱在我们这消费啊，就消费不动了才离开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教会只讲真理，但是假教会呢搞人情，你看到没有啊？哎呀，你好，你好，怎么来了？弟兄怎么来了？哎呀，哎，这我们这有爱呀、啊，啊，就出来了。然后身上披着一件妓女的外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诗篇七十三篇六节说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骄傲如链子戴他们镜像上。就是说，他的这个信仰，他的这种淫荡，这种邪淫啊，从他的外在表现，从他的这个啊动作，从他的做事方式就能够看出来。另外，所有注重人情的教会，所有为了人数勾引人啊讨人喜悦的这种假教会，通通就是这种穿着妓女外衣的这种假教会啊。而且他不光外表诡诈，他的内心什么也诡诈，看到没有？所以说假教会的外面是行淫的打扮啊，符合普世价值，符合人的罪性，符合人的那种喜悦，符合人内心的软弱，而是里边掺杂了异端和异教思想。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的真实状况。七章十一节说，这妇人，听好了哈，单数哈，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怎么样，停不住脚。注意哈，他喧嚷不守约束，他在家里停不住脚。这个喧嚷就是大呼啊，骚动啊，啊，就是说，先生人说女人要怎么样，沉静学道啊。但是你会发现啊，这里我发现我越看到越像那女长老、女牧师，站在台上咋咋呼呼，站在台上嚎嚎的啊。这次旅游我发现有一些女的哈，这个做讲师的啊，做牧师的。他只要一上台，他一掐腰，他就不愿下来了，然后开始上面胡说八道啊。 徐院长，什么叫不守约束呢？这个不守约束原文的意思是悖逆背叛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哈，他上台讲道，这样的女长老上台讲道，那讲的是不是道啊？不是道，个人见证，生命神学啊，律法主义，这是今天女牧者女牧师的通病啊。我这次旅游我真的见识过了，反正就是不按照耶稣的教导来讲。因为什么啊？上帝不用这种人，上帝没呼召他，是他自己做淫妇。在家里听风之教，你记住哈，这个家在希伯来文，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个看见他不但指家指房屋，他也指圣殿。有时候这样的假教师，这样的女牧师啊，这样的女教师，在教会里边挨家闲游，停不住脚啊，止不住脚步，总想掐腰说两句啊。这些书里边说话前说，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嘴闲不住，脚也闲不住啊。这个人充满斗志，充满劲头。你注意到哈，弟兄往上翻两行，对，再往上翻，你看哈，往上翻两行，往下吧，往下吧。七章十二节哈，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在各巷口，有个词叫什么？蹲伏啊，这个词太可怕了。什么叫蹲伏？大家知道吗？啊，蹲伏啊，这样的女牧者也好，这样的假教会也好，喜欢社会福音，喜欢讲道德行善，喜欢讲好行为，因为专在街市上，专在宽阔处做各样的祷告会，做各样的公开祷告，做各故意做善行给人看。为什么呢？是要蹲伏在那儿把人灵魂吃掉啊。你发现这个七章十二节啊，你知道他在这个淫妇这个假教会在模仿谁吗？他在模仿箴言书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的基督。那也说智慧在街上呼喊，看到没有哈？智慧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中在城门口发出言语，那是人家耶稣，人家讲的真道，你跟着学什么？啊，今天很多的三字教会，很多女牧师啊，整天组织一些团队上街头啊，信耶稣吧，啊，信耶稣这个有福啊，啊，然后你看这么多啊名人信仰啊，名人都信耶稣了啊，然后啊，你们也信吧，也传假的福音。你发现这种人哈，这些人哈，他不热衷于聚会听到，他热衷于街头，啊，街头事务。前在灵恩派呢。有一种运动叫职场宣教啊，娱乐圈宣教啊，借助这个社会的广泛平台啊，借助这个街头闹事啊，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啊，基本传的不是福音。后来为什么说他蹲伏呢？弟兄姊妹，没有说他在那里守候，守候守望是为了救人，蹲伏一定是为了害人。蹲伏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指的是狮子，狮子蹲在他后面，来一个东西他把它吃掉。所以耶稣说哈，你们这假冒的文士、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看到没有哈？啊，走遍街头，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怎么样？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假。比方说这些经文，你可以一种程度上能够看到今天的文化基督徒。社会福音以及反教会反聚会的不听到那种所谓的福音团契，不上圣山，到街上拉拢人勾引人，以虚假的信耶稣得好处去欺骗那些没有归信者，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埋伏杀人。接着十三节看好了哈，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的对他说：“兄弟们，假教会对人很好的，尤其你要是一个什么企业家，你有俩钱儿哈，那假教会一看啊，你某某人你来了，哎，快到我们教会来坐吧啊，拉着他与他亲嘴啊，主动上去抱住啊，赶快坐，赶快坐，啊， 我认识一个就是说挺正直的牧师啊，有那挺有钱到教会，他没理他，然后那有钱人就愤怒了。所以说弟兄们，你看到哈，这讲教会有个特点哈，他看着很亲切啊，看着很有爱啊，甚至拉住人家和什么和人亲嘴儿啊，其实他不要脸，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真的爱他啊。这个亲嘴儿就是说在信仰当中对弟兄对姊妹的接纳。你看他们在旧约的时候，那雅各和他亲嘴啊，然后那个谁谁亲，那就是说一种真的是弟兄之间的爱。但是在这里的亲嘴呢，只是为了害人，是犹大之吻。或者说啊，他毫无羞耻，他对他说，他开始讲假话，讲假道了哈，你看到没有哈？今天有很多这样的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无耻之徒。十字节说，一定注意十字节。我为什么说这里不是在讲男女关系，是在讲假教会？你听好，这节很重要。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我问一下，你会发现啊，他刻意强调了一个什么？平安记，谁说的平安记啊？这个外女，这个淫妇说的。平安记在圣经当中是与神和好的一个记，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神人之间的和好。也就是说，这个淫妇在今天来说，她不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她实际上就是基督教里面假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淫妇在说哈，我们教会是真教会，我们这儿有平安记，我们这儿有基督，我们这儿属灵。啊，什么叫我今日才还了我的愿呢？啊，他也在说谎。还愿哈，这个弟兄姊妹注意哈，圣经说了啊，娼妓所得的钱，他是不是淫妇，是外女娼妓，对，或软童所得的价，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的殿，因为这样还愿，这两样是耶和华你神所憎的，不是随便许愿上帝许愿的，不是说随便奉献上帝许愿的，不是说随便还愿上帝喜悦的，这种假教会哈。这种假牧者，这种假服饰，他做的越多，上帝越恨他。看十五节哈，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哎，说的很巧，我恰巧遇见了你。原文的意思是，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我终于找到你了。谁让他蹲伏多次？因为你们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吧？这话实际上说啊，我祷告来的啊，我有那叫啊，弟兄你来教会，我当时有感动啊，你就我祷告来的啊，我终于找到你了，然后亲一口骗你来了。后边说的更无耻，因为啊我的这个愿应验了，我的感动应验，所以说我主动出来迎接你，我整天在神面前祈求见你的面，如今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今天中国有很多这个灵恩派教会啊，我祷告来的，我有感动啊，我有感动啊，啊，我有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名，以上帝的名义撒弥天大谎，上帝说不可妄称我的名。啊，好，往下看啊，十五节说，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如果有的人他还不服气儿，我们对这个外女淫妇的讲法，我给他讲讲这一句啊。你注意到没有哈？这里说他用什么线纺的这个布？埃及的线。你注意这个词哈，圣在旧约当中，圣殿当中的这些布花一定要用什么线？能用埃及的线吗？埃及代表着世界，代表着罪恶。也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与世界行淫的教会，与异教行淫的教会，他可能盖的挺大，人数挺多，也有很多的啊，这个唱诗班啊，上面盖了个大十字架，他外在的都有，但他铺好了这一切，让人进来和他讲的假道去行淫，啊，床道、床单、床罩、毯子，连床上用品都准备好了。31章22节， 你注意到这个箴言书三十一章哈，讲到另外一种妇人啊，就是贤德的妇人，真的教诲。她为自己织绣花毯子，她的衣服都是用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人家这都是按照圣经的指示做的。看到没有哈？这个是新妇，但是箴言书七章这个是淫妇啊，那个是真教诲，这个是假教诲。然后这里呢，你能看到教诲和淫妇的对比在哪？仰望基督与讨好人在信仰上行淫的区别在哪？而且他不光用了埃及布，他还用了原文有个词叫彩色床单，就彩色布。为什么用彩色呢？就是为了看起来悦人眼目，像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所以说，这个埃及亚麻布也好，这个彩色布也好，在中国遍地都是，是充满着东方的恶俗与异教之风的教假教。十七节，我又用墨药啊，这个外女又发话了哈，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看我多爱你，我为了啊把你请来，你看我都把床都熏好了。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他用什么熏呢？墨药、沉香、桂皮。弟兄姊妹，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啊？你搜搜圣经，你应该知道。没电了吧？你看到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哈，上帝要做那个圣言中那个上等的那个香品的时候啊，香膏的时候用什么？墨药、肉桂，最后是世世代代作为高丽圣职的圣油，就是说那个圣膏油。这个淫妇哈，他懂基督教里的这些东西，他也懂旧约，但是他在亵渎圣会，他用那些献祭给神用来高圣职的那些东西来到教会与人行淫，他出卖了上帝。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为了勾引人进教会，为了勾引人在人数上能够满足自己，他不惜降低圣经的标准啊！我知道不光在东方，在西方有一些教会为了勾引人啊进基督教，他让外邦人领圣餐，来吧来吧来吧，来就能吃。前一阵那个霍金去世，那个霍金就是一个抵挡基督教的神经病，那个霍金去世的时候，那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把他弄到这个教会的坟墓，他根本不信，你弄教会坟墓里干啥？在今天中国有些教会为了勾引人来啊，连这些最起码的信仰、圣礼啊，他都敢践踏，结果最后弄的不是些圣徒，弄了一帮搅屎棍子进了教会，侮辱人的圣会，用来与世界、与人行淫，用来做人际关系，极其可憎。十八节，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这话什么意思呢？看哈，这七章十八节有两个词哈，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看到没有哈？饱享爱情后边这个彼此亲爱欢乐，原文也是爱情的意思，指的是爱情的对象。也就说，这是一个特别讲爱的教会啊，特别讲包容的教会，爱不爱？非常爱，爱到什么程度啊？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啊。要说弟兄们，在今天有一种教会哈，他不讲真理，讲虚假的包容、虚假的爱啊，我都包容啊，说话不能说狠了啊，啊又是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啊，就是这种教会。人喜不喜欢这种教会呢？人非常喜欢，所以会蜂拥而至，有老多人跟这个淫妇行淫啊。这种教会人数一定巨多，就像今天三次教会。七章十九节，淫妇的话败露了他的本质。因为我丈夫怎么样？不在家，出门行远路。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因为我的丈夫不在我这个店里，不在我这个教会里。要说基督早就不在那儿，人淫妇自己都知道了哈。就这小男孩傻乎乎的往那里边钻，这人还傻乎乎的往那假教会钻。基督早就离开了，基督早就远离这种教会了。 这种勾引人与世界行淫的假教会早就不是基督的心腹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淫妇自己都承认了啊，但是很多人还不承认。二十点，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因为我们在这里哈，他对他的丈夫，他对基督的定义是什么？基督是一个手里掌管什么的，什么的基督啊，管钱的基督。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种假教会哈，他第一个是云行淫，他最重要一点他是要干什么？贪恋世俗，贪恋世上的好处。他传的和他信的一样，他只是借基督的信仰来敛财。在他的眼中，他希望基督是一个能够赐他金钱的这样一位基督。啊，他说基，而且你看到后边这半句哈，前面半句讲了他的信仰是世俗是动佛，后边半句这个必到月望才回家什么意思呢？讲到这种教会里边没有末世论。我为什么这么说哈？第一，他希望信耶稣在世上得好处；第二，他希望耶稣快来还是慢来？他希望耶稣最好别来，希望耶稣最好半道上出事不要再来了啊，这个就 OK 了。啊，就像马太福音24章48节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彼得后书也讲过，今天嘲笑我们末世论信仰的在基督教圈里大有人在。第一要紧呢，该知道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自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平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出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就被水淹没消灭了。所以说这个二十节告诉我们哈，假教会第一，它勾引人把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这个中心转向靠基督在世上的好处；第二个呢，它会慢慢消磨掉我们对末世论的认识，我们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它会让一个人变得追求世界，让人变得不再期望耶稣再来，因为在世上过得很好。好，二十一点，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你注意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淫妇啊，这个假教会啊，他虽然讲爱，他也不是老是这么言语这么啊，哎呀，看着很温柔，很女牧师似的。他有时候他话很伤人，他话很尖利的。因为什么呢？先甜言蜜语啊，让你放松警惕，关键时刻再威逼你两下啊，用身问神学、立法主义吓你两下啊，最后这人就搞定了。看到没有哈？许多的巧言引诱他，谄媚的嘴催逼他。我们来看这个巧言什么意思？这个巧言原文的意思是，他用许多的教导来引诱他，是圣经的教导吧？不是，听怎么样？女牧师，多数是这样。这次我旅游真见到过这样的女牧师。其中2章20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吃祭偶像之啊。”其中2章20节是对这节经文一个很好的解释。这里呢，跟假教会有关，跟偏离真道的信仰有关，跟今天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大规模的女长老、女牧师上讲台有关。他们的嘴里，我告诉你哈，吐不出象牙来，基本上就是巧言引诱，然后恶言催逼啊。我是深刻了解他们，基本上没有真理啊，可能讲100句里边可能有0.1句是跟真理沾上边。 要说女人的讲道以及虚拿的虚假的那种洗脑培训，而且后边呢也提到用嘴唇用嘴去害人，这个引用催逼啊，在原文的意思是驱赶的意思，就像赶羊一样，快快快快快快快啊，往里赶死啊。看22节啊，他用完了这一切的手段，这个少年有什么反应呢？从了是吧？少年人怎么样？立刻跟从他，好像牛前往宰杀之际，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啊，说句一段痛苦的经历啊，在灵云派的时候，我回头想想，我就特别像那个少年人啊，我在很多的异端极端待过，改宗我也待过，灵云派也待过。我发现灵云派里的人哈，这个被附身之后，真的就像一个愚蠢的少年人啊，然后被迁往宰杀之地，而且还特别有劲儿啊。这少年人呀，被邪灵附身，被假道附身，被这个女牧者、女长老，这个灵云派的女长老搞定之后啊，他就立刻跟随他，好像彼得立刻跟随耶稣一样啊，他觉得他找到基督了啊，还是个女的。他的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举动像什么？圣经说好像一个牛哈被牵往宰杀之地。这个牛指牲口的意思，就说他没有灵性啊。彼得后人说，但这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生，已被捉拿宰杀的。他没有真理，又进了假教会，又跟随了这样一位女牧者啊，最后的结局很惨，只能是被宰杀。又像愚昧人怎么样？带着脚镣去受刑罚。你注意，少年人立刻跟从啊，是突然之间跟从，这个突然的转变比较大，我想只能是邪灵附身了，但他自己不那么认为啊。然后像被牲口牵到那里去干什么？宰杀。也要说这个进入假教会是不是啊，就是稍微痛一下痒一下的问题啊？不是的，一定要丢命。怨魂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耶稣来是要降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而圣经在这里再次强调，这是一个愚昧人，也要说他与基督信仰与福音真道是完全相反的教导和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因信称义，是赖因得救，是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假的信仰是生命神学、律法主义、道德修行。23节说，只等箭穿他的肝，如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自己已丧命。你注意这三个半句之间的连接哈。你看这个少年人，他被鬼附之后，他进入这个假教会之后，他被这个人搞定之后，他有个什么特点？他等着箭把他肝射穿，你看到没有啊？就到了这种程度，然后啊，还嫌死的不够快，像鸟一样啊，自己主动的往里扎，而且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把命搭上，他最惨的结局是这个半句，他赔上了自己的灵魂，赔上了自己的性。我奉劝很多人离开，就是类似于三字教会、灵派教会的啊，这种假教会啊，但很多人不听。有的人在里边有生意，有的人在里边有人情，有的人可能上里边想找个媳妇啊。但是我告诉你，等你回个劲儿的那天，你的灵魂会搭在里面。这是我对这些人的劝勉，希望人能听进去。所以说，箴言书七章这中间这么长的一段，讲述了一个悲剧。我宁可这个悲剧是一个故事，从来没有发生，但是在历史历代当中，这样的悲剧不断的发生。原因就是不守真道，进了假教会，还不想出来，只为体贴自己的肉体。所以说，在上帝啊苦口婆心的用了这么残忍的例子讲完之后，在7章24节，上帝说：“众子啊，现在你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是不是和第一句一样了？又开始回来说，你要聚会啊，你要听到啊，你们不要想上帝絮叨啊，上帝总是在让我们强调，你要听啊，众子啊，你要听啊，孩子们你要听啊。圣经6章4节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上帝给我们讲完这些假道假教会的害处，又论述了愚昧人的灭亡，他开始呼唤他的众子，他的教会回归圣经，回归真理，回归基督，回归殷勤诚意，回到他口中的话。25节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弟兄们注意哈，第一提到我们的心，箴言书4:23说，你要保守什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怎么样？由心发出。第二，你的心啊，要向神的真道，不要向什么？不要向他这个女人的道啊，这个假教会的道啊，这个女牧师的道。要是没记住哈，他的道在今天呢，就是律法主义，就是生命神学，就是行为诚意。有些人不服气，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今天讲这一套的哈，讲有好生命、好行为的，不讲殷勤诚意的人，他基本上就是这个淫妇啊。而好多人，我跟你说哈，最后会烂在里面。而且哈，不要误入他的迷，不要入他的迷途。迷途的意思就是错误的道路，异端极端，就是与圣经殷勤诚意、唯独基督、滥因得救、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相对立、相偏转的道理，统称为错误。26节说，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这个翻译是不太正确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的翻译哈。因为他击倒很多人，淫妇强壮吗？不强壮。淫妇看起来就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啊，一个假教会看起来绵绵的，说话啊非常温柔，但是他打倒很多人。你注意后边啊，一切被他杀害的，全部都是强壮者。这个强壮什么意思呢？身体强壮，有精力，聪明，学历高，啊，有干劲儿，能挣钱，强势。我跟你说啊，假教会、假牧师啊，专害这种人。那软的、不聪明的，他还不信要了啊！这种人有利用价值，看到没有啊？这个击倒啊，他伤害，这是致命伤，就是捅伤的意思。后边这个让他扑倒的也不少，被跌倒的也不少，被灭亡的也不少，而且最后说，凡被他杀害的，基本上都是强者。所以说，跟前十二节告诉我们，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彼得说：“我永不跌倒。”啊，最后还是跌倒。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仰望自己的聪明，仰望自己的智慧，因为人的聪明、人的智慧，在这种淫妇面前，在这种假教会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的背景是魔鬼。7:27说，他的家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啊。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家通向阴间之路，下到死亡的宫殿。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用什么呀？文士、法利赛人信的是殷勤诚意啊，还是行为诚意啊？行为诚意啊。用什么？因为行为诚意，讲好行为，善行啊。你要有生命，要有生命啊！你不能光信，你不能光能讲，你行出来啊，行出来。用什么？我越来越发现啊，这讲行出来的、讲律法主义、讲生命神学的，其实他们教会是一场生意，就是一小撮搅屎棍的坏人，然后给一大群傻子去洗脑；一小撮人呢负责讲活出来，然后让那一大群人负责活出来，他们从中取利。啊，说他的家也可以，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他的店啊，他的教会是通向地狱阴间的道路，是一个死亡之路。啊，往下走定了。但如何能脱离这样的假教会、假教导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领受从神来的圣道和圣礼，把真理赦罪 基督的信息宣讲出来，以圣经为标准建立教会。耶稣在马太福音16:18说，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怎么样不能胜过。这个阴间的权柄就是阴间，原文就是阴间的门，跟这里这个啊，这个通往阴间死亡的宫殿是一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哈，大家不要嫌麻烦，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往后翻真言书，它还是这个讲法。弟兄姊妹，真言书不是在讲道德，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如果你把今天的信息看成是男女关系，那么圣经就被你侮辱了啊。因为无论是世界上的妓女，世界上淫妇，还是世界上的小三小四，他能不能啊像这里所说这个淫妇一样把你的性命夺走，把你的灵魂夺走，然后杀害的全部都是有能力的，那是不可能的啊。这里指的是假教会、假仆人、假教导啊，很多呢是女牧师、女长老。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指的是背离神的教会。所以说第七章开头，弟兄翻到这个第一章的那个读经，对。所以说第七章的开头的时候呢，圣经教导我们要聚会听到真实圣经。后面说只有你真实圣经坚持聚会的时候，你才能远离这样的假教会、假牧师，你才不至于被人拖进去洗脑啊，自己往里送死。然后在中间一大篇幅他告诉我们假教会怎么牧会的，假教会怎么骗人的啊，各种感动、各种爱心、各种包容都有。但是往后的时候，那个什么埃及的啊东西啊，包括这些东西暴露了它的本质。最后讲到假教会的根源是魔鬼，是阴间，是死亡，唯有依靠耶稣基督，依靠上帝的真理，才能胜过这一切。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